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
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得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从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知道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城，那里的人向主欢呼，并且尊主耶稣为王。主耶稣是以得胜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城哀哭，因为他将要遭到毁灭。主耶稣照常在圣殿里教训人，不过他的敌人却在暗中找机会要置他于死地。但是这时候百姓仍然爱戴主，于是那些宗教领袖就不敢下手。今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二十章，里面所记载的是有文士和长老质问耶稣的权柄。主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成为凶恶的圆户比喻。主的敌人想用拉税的问题来难倒耶稣。耶稣跟撒都该人辩论复活的问题之后，耶稣驳倒文士，使他们不敢再发问。现在就请听我把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全章的经文读一遍，就是从第一节开始一直读到第四十七节。这里说，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拿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租给园户，就往外过去住了许久。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园户竟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一个仆人去， 他们也打了他，并且凌辱他，叫他空手回去。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他们也打伤了他，把他推出去了。原主说，我怎么办呢？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或者他们尊敬他。不料原户看见他，就彼此商量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他吧，使产业归于我们。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耶稣看着他们说，经上记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啊？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有几个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没有孩子死了，第二个第三个也娶过他，那七个人都娶过他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后来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尚未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至于死人复活，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只是明白了，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我已经把路加福音第20章这47节的经文念完了，现在就要讲解这一章的内容。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每天都在殿里教训人，直到他被捉拿的那一天。 那些宗教领袖时常在旁边留心的听，他们不是真心要接受主的教训，而是找机会来质问主耶稣。耶稣知道他们的目的，却是不理会他们，照常在殿里教训众人。这一天，他们要耶稣回答他们问题，到底他是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又是谁给了他这权柄？很明显的，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神。虽然他们亲眼看过主耶稣行神迹，主耶稣的话语也充满了权柄能力，但是他们不肯承认主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要是他们相信和接受，就不会质问耶稣凭什么行这些事，和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主耶稣很巧妙地应付他们，没有立刻地回答他们的问题。主耶稣对付他们的方法是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就私下商议应该怎样回答。耶稣的问题是，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或是从人间来的呢？这一个问题使他们非常为难。事实上，他们并不喜欢施洗约翰和他所传的信息。要是他们说是从天上来的，那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既然是从天上来的，主耶稣会问他们，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要是说从人间来的，百姓起来反对他们，因为他们相信约翰是先知。无论怎样回答，都会对他们不利，所以他们索性说不知道。耶稣既然得不到答案，他也不准备回答他们的问题。其实从他们的问题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主是存着恶意。要是他们接受约翰，他们也会接受耶稣和相信耶稣。他们不肯承认约翰，也同样的不肯承认耶稣，因此就质问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凶恶圆户的比喻也记载在马太和马可福音书里面。这里说有一个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子，就租给园户离开那里。不过他按时派人去园户那里查看那里的情况，可是他所派去的人一个一个被打，并且空手回去，没有办法向园主交代。神也是差派他的先知到他的百姓那里，但是先知被拒绝，有一些甚至于被他们用石头打死，或是被杀害。最后，原主决定派他的儿子去。原主以为那些人见他是原主的儿子，或许会尊敬他，而不敢用粗暴的态度对待他。但是原主估计错了，他们知道这人就是原子的继承人，要是他死了，他们就可以占有这个园子。于是他们就把园主的儿子杀掉了。耶稣基督就是那被差派的儿子。主耶稣借着这个比喻向那些宗教领袖说明，他完全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和他们想要做的事。他们要杀害耶稣，但是耶稣却没有逃避，因为这事是神所准许的。主耶稣告诉他们，他们会把他杀掉，但这样做绝对不能破坏神的计划。他们所弃绝的石头会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个预言很清楚地指出主被拒绝，但是终究必要得到最后的胜利。那些宗教领袖用尽方法要把主耶稣除掉， 他们把主看作没有用的石头，但是到头来，主耶稣却成了房角最重要的石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因这个头块石头而得救，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把自己破碎，以至于得到救恩，成为新造的人。但是那些顽梗悖逆的人要保护自己不肯破碎，但是掉在这石头上的就要跌得粉碎。文士和祭司长明白了比喻的意思，他们的心里面十分气愤，但是却不能够下手，因为怕百姓会对他们不满。但是他们暗中派人去试探主，好让他们找到主的把柄。这些来试探主的人是属于希律党一派的人，他们时常希望能够把该撒推翻，让希律掌管以色列。他们问耶稣的问题是，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这个问题实在难以回答。要是耶稣答可以，那么表示该撒比摩西更大，甚至于比弥赛亚更大。若是主耶稣说不可以，那么他可能会因此被捉拿。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被他们的问题难倒，他拿着一个银钱问他们说，银钱上的像和号是谁的？他们回答说是该撒的。于是主耶稣便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主耶稣的回答真是巧妙极了，他不但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同时还教导他们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从神那里得到恩典，但是他们却不懂得感恩。我们在世上有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应当尽国民的责任，另外一方面要尽神儿女的责任。希律党的人找不到把柄，一方面很气愤，但是另外一方面却不得不佩服主的智慧，他们只好不再问任何问题了。耶稣的仇敌似乎不肯罢休，他们三番四次的要把主耶稣击倒。这一次来问耶稣的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这回事，他们盼望在这一方面能够找到漏洞。他们首先假设有复活，但是复活之后，那个曾经结婚多次的妇人到底是哪一个的妻子？在摩西的律法中，人可以娶弟兄的妻子，这一个条例是很特别的。请看《申命记》第25章第五、第六两节，这里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嫁给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其实这些撒都该人并不相信有复活，他们问有关复活之后的事，只是想显明没有复活这回事。正因为他们不相信有复活，所以他们对这一方面缺乏认识。他们以为这个问题一定会难倒主。按理他们的问题问得很好，那妇人曾经嫁给七个兄弟，到了复活的时候，她究竟要做谁的妻子呢？也许没有妇人会嫁七次那么多， 但要是她真的曾经嫁给同一个家庭的兄弟，那么在复活的时候就不知道该做谁的妻子了。主耶稣指出他们的错误，这世界的人有的娶有的嫁是正常的事，但是复活的人却不娶也不嫁，这是撒都该人所不知道的。所以他们问耶稣那妇人将是谁的妻子，从耶稣的答案可以看出他们的无知。要是我们翻到马太和马可福音，也可以念到这一段的经文。撒都该人的问题显出他们对圣经是一知半解，同时也不认识神和神的大能。他们用人的意思来猜想神的国度。撒都该人是主耶稣最大的敌人，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有天使，也不相信神迹。事实上他们的心中根本没有神，要是相信神的话就不会否认以上的事实。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反对主之人的领袖，他们千方百计的要除掉耶稣。在耶稣死后，法利赛人再也没有迫害耶稣的门徒，而很多法利赛人甚至于悔改成为主耶稣的跟随者。但是那些撒都该人却是不肯罢休，他们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使徒行传第三和第四章就记载了他们的恶行。悔改信主的人之中有法利赛人也有祭司，请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七节，这里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但很可惜，圣经却没有记载任何撒都该人悔改的记录。主耶稣对于撒都该人的回答，有几个文士都表示佩服，于是他们不敢再问任何的问题了。这一次是轮到主耶稣问他们的问题了。主耶稣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连大卫自己也称基督为主。主的目的是让众人知道他是接着童女玛利亚出生来到这个世界。按照家谱，从肉体方面来说，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不过主耶稣的出生不是从情欲而来，而是童女从圣灵怀孕把主生下来的。所以主耶稣可以称为大卫的主，而不是大卫真正的后裔。大卫从圣灵那里得到启示，在诗篇第110篇写出有关主就是弥赛亚的事。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他们外表装得十分的敬虔，但是在暗中所行的却跟他们的外表不一致。在教会里面也有像法利赛人这样的人存在，他们表现得很属灵，与众不同，但实际上他们的真面目十分可怕。我们要小心谨慎，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们，同时也不要因为他们的行为而信心软弱。认识他们之后要小心的防备，也不要怕揭穿他们的真面目，免得其他的信徒上他们的当。感谢主耶稣，今天我们把路加福音第20章查考完了。从这一章的圣经使我们更认识我们所信靠的主是那样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曾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了，胜过死亡，胜过黑暗的权势。他在世上传道的时候，虽然有那么许多的人要找他的把柄，要质问他，要陷害他，但是主耶稣他是那样的智慧，他知道人的心思意念，他也知道他们所做的，但是他并不畏惧，也不逃避，因为他要成全天父在他身上的旨意。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要到了，如果你在信仰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我为你回答，或是你有美好的见证要跟我分享，或者是你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你有什么事要我特别为你祷告，我欢迎你来信。好，再会，愿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阿们。